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的21节到51节，就是我们上次没有讲完的部分。我们接着上次呢，我们靠着你去看出埃及记12章21到22节。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好，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21节啊，说然后摩西呢就召集了这个以色列所有的长老啊，长老就是年纪老的啊，对他们说，注意这里哈，要为你们的家族啊，就你们每个人的家族说，抓出一只羊羔。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拖出来的意思，或者说抓捕的意思。然后呢，必要宰杀掉这只逾越节的什么祭牲啊，这只羊羔呢被抓起来，作为逾越节的祭牲。其实呢，在这里你看这个词哈，它其实也是在预表基督啊，基督呢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他被捕了，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逾越节的祭物啊。22节，必要取一束牛膝草，并且呢把这个牛膝草呢浸泡在这个羔羊的血里面，后边说就是在那盆里的。然后看到宰杀这只逾越节的羔羊呢，然后把它的血全部放出来，然后呢把这牛膝草蘸到这个充满血的盆里面。下边说用这个牛膝草蘸的血去接触这个门楣和两个门框，就是接触哈，就是接触上啊，接触上，然后呢用的就是来自那一盆当中的血。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牛膝草，并且提到用牛膝草去洁净啊，这个洁净礼。我们看利未记的第14章的第4节和第6节，还有利未记14章的49节和51节，圣经当中提到哈，洁净的条例呢，都就是用牛膝草去蘸这个祭牲的血，有洁净人的，也有洁净房屋的。今天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洁净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或者说洁净整间教会，都需要用什么耶稣的宝血。然后在希伯来书呢第9章19节和20节也说过，因为摩西当时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百姓，就拿着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神与我们立约的凭据。你再去看撒加利亚书9章11节和马太福音26章28节，还有马可福音14章24节，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多次说过，上帝和我们之间是用血来立约的。诗篇51篇第7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希伯来书9章21到22节，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说，逾越节的核心就是洁净，用水洁净。用羔羊的血，用基督的血，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让我们看到极其残酷的一幕，就是一个根本不相关的一只羔羊，然后为了我们的得救，他被杀，然后他的血被流出来，要遮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今天你要听清楚，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教会？怎么判断一个教会是真是假？一个真正的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真理的教会。一个教会里边，需要有认罪， 有赦罪，有圣餐，有主的真理。弟兄们，我们知道教会今天被设立在这个地上，教会立在万国万民当中是为了什么？是为那些万国当中那些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归入基督，愿意得赦免得永生的人而存留的。当我们讲到这个除教节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真的是不光是我们教会，包括那些我和我们教会以及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从外面进来的人，我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从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深深的在这个教会体会到，我们是需要这样认罪，然后祈求上帝赦免我们。如果没有认罪，如果没有赦罪，如果没有圣餐，罪就不能被除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着，这间教会立在这个地上是为了什么？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认我们的罪，然后求神饶恕我们的罪，然后我们领受主的圣餐。如果没有这些，或者说这些不是你教会的中心，那么这个教会就不是真的教会。教会所有的真理，所有的信息都是围绕着逾越节，围绕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救恩。然后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又实实在在的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认罪、赦罪、圣餐，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无论从几千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是到今天，这个中心从来没有变过。所以说，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愿意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他要知道他来这里是做什么。他来这里不是帮助这个教会的。他来到这里也不是说学习什么属世界的知识来贩卖自己情怀的，来到这里就是认罪的，给牧师认罪，向给牧师讲自己的罪。当然不是为我认罪，是把自己的罪讲给牧师，讲给这个教会，然后牧师为你祷告，然后求上帝赦免你，然后你来到这里听道领圣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把这最基本的事情要搞清楚，我们这些教会是干什么。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事情，那么你一辈子就是在世界上徘徊。如果一间教会搞不清这个事情，那么人家教会始终就不在主里面。很多时候有的人信了很多年，有的教会已经在地上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其中不过是情怀，不过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却从来没有回到这个中心当中。但是唯独圣经告诉我们，逾越节是教会的中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是教会的中心。如果没有逾越节，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没有认罪，就不会有永生和复活。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呢，你注意到这个词，说你们任何人绝对不可以出他的家门，直到早晨。接下来每一个和本翻译成不或者不许的地方，其实在原文都是绝对不可以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个我们这些想得救、想被赦免的人来说，都是绝对的，没有可以值得打折扣的，没有可以含糊的，没有任何的罪可以被含糊下去、被隐藏下去、被姑息下去。说你们任何一个人在这逾越节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出他那家的那个门，直到什么？直到早晨的时候。然后你又想到约书亚记第二章十八到十六节，就是以色列的探子和拉合之间的这些对话。当拉合接待着探子，然后要把探子从楼上、从城墙追下去放他们走的时候，探子对拉合的全家有一个吩咐。首先呢，要把这个朱红色的绳系到这个窗帘上，相当于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血抹在这个门楣上。然后是什么？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的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血必归在自己头上。 与我们无干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的含义，神命令那一夜的以色列人不可出那个家门，那个房屋的门。神命令拉合的全家，在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的当天，绝对不可以出那个房门。其实这里的家，这个房屋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如果神把你带掉了一间教会，你就要在那里坚持下去。如果这个教会里真的是有赦罪，有上帝的救恩，有上帝赦罪的真理，有圣餐，他的教导，这个间教会的教导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就不要离开。你离开之后，这些就没有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要坚持到早晨，要坚持到主来的日子，要坚持到上帝把你彻底的永远的放到永生当中得救的日子。所以这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说的，它里边的每一个字眼，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对我们得救所需的全部的真理。我们来是为了得救的。我们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明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力。我们看二三二四节，二三节说，因为耶和华要穿越进来，要击杀整个埃及，当他看到有他儿子的血在这间教会，在这个门楣上的时候，耶和华就从这门越过，不允许那毁灭的进入。注意哈，这个家，这个教会来击杀我们。这里有什么？有家，有教会。一间教会，一间教会要有耶稣的宝血，教会里的每一个人要有耶稣的宝血。一个只有按照真理去宣讲圣经的，一个只有始终坚持认罪、坚持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真理的，坚持领圣餐的，神看到这个教会上抹着他儿子的血，他就不杀我们。二十四节说，你们要遵守这个命令直到永远，作为永远的律例，不单是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为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也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往上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实际上是在重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命令。你看，都是在重复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期，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但是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你去对比之前的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有什么不同，在细节上，也就是说，十二到十四节强调的是纪念，而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强调的是遵守和执行。不但要明白，不但要想起，不但要纪念，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实实在在的去遵行。所以说，在这整个十二章，它连续这两部分都在讲这方面的真理。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要实实在在记住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呢，教会要永远在实实在在去遵守上帝设立的圣餐，为了赦罪，因为那真是主的身体。很多的这个改宗加尔文主义者，他歪曲这个圣餐，他说啊，这不是主的身体，这只是纪念，说啊，纪念并不是真的。其实我告诉你，圣餐是为了纪念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圣餐呢，也确确实实是主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要弃掉那些出于邪恶理性的引领我们违背真理的那些教义和教训，回到单纯的圣经真理。我们来看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给耶和华逾越节的，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我们来看，25节哈，注意这章有很多时候呢，大家来看，你在中文看不出来，它就有前头有这样一个词，说然后这件事情就有了，或者然后就发生了以下这些事情，啊，25节在讲以后必有的事情，说当你们进入那地，就是耶和华按照他已经说过的要赐给你们的，你们要遵行，要遵守，注意哈，这个侍奉，原文没有说遵行这个礼，原文说要守住这个侍奉。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没有离开埃及，神就告诉他们，到了迦南地，到了应许之地，今天来说，到了教会要守侍奉，啊，这个词原文不是说守这礼，原文说守住这份侍奉。你注意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这个词呢跟前面出埃及记的1章14节、2章23节、5章9节、5章11节说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觉得命苦，那个苦工。啊，包括法老说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你们身上，啊，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用的是一个词。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你们需要注意一点，人呀，其实活在世上的时候，只能做奴隶，要么做法老的奴隶，要么做上帝的奴隶。但是做上帝的奴隶强过做法老的奴隶，因为耶稣的担子是轻型的。做上帝的工呢，强过给法老搬砖。然后呢，人其实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人的一生，要么被圣灵充满，要么被邪灵充满，要么侍奉教会，要么侍奉魔鬼。要么侍奉上帝的真理的圣灵，被圣灵充满；要么侍奉自己的邪情私欲贪心。你有办法选择吗？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只能选择侍奉其中的一方。所以说，这个词非常有意思。用在埃及搬砖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词，用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这个词，就是侍奉工作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以前呢，那时候那个温州的什么生命神学，他们整天一年到头，把这个侍奉服侍这个词挂在嘴上，说今年我们要深化服侍啊，我要服侍。然后有一次呢，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全职侍奉的。他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全职侍奉，啊，我说你说什么叫全职侍奉？全职侍奉是又讲道，又侍奉，又服侍，又探访，又给人洗脚，又上什么？孤儿院做慈善，然后教会有什么事情打电话了啊，然后赶快过去，一天24小时就是侍奉。圣经说的很清楚，逾越节才是我们的侍奉，向上帝认罪，求他赦免，然后领圣餐。我们教会在聚会的时候，这个事工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说你不需要侍奉别的东西，你要搞清楚什么叫侍奉。是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在埃及做苦工也用的这个词，然后到教会上帝说你们要守着侍奉也是这个词。所以说不在教会侍奉，就在世上搬砖，不侍奉上帝就侍奉魔鬼，反正你只能二选一。你不能说我是自由的，我为自己而活，哎，你为自己而活也是为魔鬼而活啊。所以说始终就是，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来往上一点，往上去。所以说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整个信仰生活就是在预备逾越节的侍奉，预备每个主日的侍奉啊，这是我们所做的。26节还讲说呢，然后呢就会有这个事情就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哎，这个词哈，我是这么反说，这个事情就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说当你的后裔，你们的后裔问你们说，这个侍奉对于我们是，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然后呢，用了没，神只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 然后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中要守一个侍奉，就守逾越节。然后呢，神也会感动他们的后裔，问这个逾越节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今天神也会感动我们的孩子，那些来到教会的人，我们这个圣餐，我们每周这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要靠着主去解答这些问题啊。二十七节说，这个就这个侍奉啊，是为耶和华逾越节的献祭。我们要这样解释给会众，解释给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要把逾越节的含义，把圣餐的含义解释给在这里聚会的人和我们的孩子，说就是在那一天呢，耶和华呢，他越过了以色列的后裔，在埃及所住的那个房屋，然后击杀埃及，但是呢，让我们的家就或者是房屋得救。这里很有意思哈，就是神呢，他会在这个世界上越过教会房屋，击杀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不真信的人，让他们灭亡，然后让在教会里的人，让这个教会得救。所以这里就是关乎得救啊。逾越节的含义呢，圣餐的含义，我们信仰当中核心的含义呢，就是神因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血饶了我们，在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得救。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逾越节的含义啊。说然后呢，这民低头敬拜，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信没信？以色列人信了，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们信了。低头敬拜是什么？表示感恩。所以说，虽然说弟兄姊妹，教会在世世代代不能停的就是圣餐，以色列旧约世世代代不停的就是逾越节，然后教会在世世代代，我们在任何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举起来，不要觉得烦，这些永远要讲。然后呢，又要像在新约当中像耶稣和保罗一样讲清楚逾越节的含义，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说逾越节就是教会讲道的，教会讲道传福音的基础，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救恩，然后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真正的教会当中举行圣餐。这件事情世世代代永远都不过时，永远不会停止。十二章二十八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啊。这里呢说得很清楚，在这时候以色列人呢非常的顺服，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去做，神怎么吩咐他的仆人他们就怎么去做。就像耶稣所说的，这时候是聪明人，听见就去行，然后信仰呢是在根基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和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巨大的区别。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上帝怎么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么去做。好像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是顺服的，但是到了旷野，到了圣山，开始除教开始聚会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你看后边很大部分基本上是上帝怎么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不怎么去行。所以说出埃及呢，没有什么能拦住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没什么阻碍，但是到了进入旷野要么应许之地进的时候绕了四十年，最终倒闭的旷野。一个教会牧师和会众对上帝话语执行的程度将决定你绕弯路的程度，执行的越彻底绕的弯路越少，不执行还给不执行找理由，就绕巨大的弯路，甚至整个教会倒闭的旷野。 这就是神给我们在圣经上写的血的教训啊。看29-30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间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人的。29节前面呢，还是有这个词，说然后那件事情就发生了。啊，只有照着神所做了，上帝才会按照他的应许，是拯救领导。记住哈，不是说你所做的换来上帝的应许，而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满足上帝的原则，然后上帝才会往下做工作。说在那夜的中间呢，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杀了，从坐在他宝座之上的法老投生的，直到什么？那注意哈，原文是坐在那个地牢里的，地牢那个房子里的，被掳的、被抓进去的、投生的也杀了。约瑟坐过这种地牢啊，看创世纪40章，这个是在地底下的一种牢。啊，还有一切投生的牲畜。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跟这个出埃及记第跟出埃及记前面说的呢是有所区别。因为之前摩西给上帝让摩西给法老说的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那个磨石就推磨的那个婢女后边的长子。但到这里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惩罚加大了，延伸到什么坐牢的人。因为就是在末世后的婢女呢，她还是在埃及有人权的，她也算埃及人，但是坐了牢的呢，就是在埃及属于是最底层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呢，你看之前第9章的时候，那个冰雹之灾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开始说冰雹呢砸在田间人和牲畜上都死，但是后来实际上比这个说的要大，后来连的树木都砸坏了，而且呢有火，有雹与火掺杂，击杀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又打坏一切菜树和田间一切的树木。这就告诉我们呢，神所说的话他一定会做，上帝说的审判一定会执行，而且呢不听的话后果会比说过的还要严重啊。所以神做话，你做事你要注意他这个细节。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包括在整个圣经当中呢，有的时候他为了让我们去尊重他的话，他会比之前说过的话程度还要严重，他不单会做到他已经说的，他还会加倍啊。第30节，于是法老在那个夜晚起来了，不单有法老，还有他所有的臣仆，还有所有的埃及人。下边哈说，于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啊，有巨大的哀嚎在埃及地。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家里边不死人的。这里的应验呢，第11章的经文说，埃及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末后也没有。所以这一幕呢，真的把法老和埃及人给彻底的给击溃了，他们不能再刚硬下去啊。我看31节啊，31到33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照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我们看31到33节，31节，注意哈，说他在夜里啊就呼求，也可以翻译成哭求摩西和亚伦，注意他的口气哈，这里看原文更细致，说求你们起来，求你们出去啊，求你们从我的民当中出去。我看到法老在哭着求摩西，注意后边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就干，就是一个强调，说啊，他还特意的说清楚啊，说你们还有以色列的后裔，说求你们离开，求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啊，就照着你们所说的。他在这里呢，你看他每一句话他说的非常清楚，绝对不像以前一样在玩弄那个什么政治外交的那种言辞啊，从之前说哎不可以都去啊，只有壮年人可以去啊，然后呢哎那个年少的要留下， 这次他说的非常清楚，说你们说谁去就可以去，你们让谁离开谁就可以离开，哎，你们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全听你们的。啊，三十二节，这里还是用这个词哈，这个叫 gam 强调，说你们的羊，你们的牛，按照你们所说的都带走吧。之前说什么，你们可以去，牛羊要留下。他怕摩西听不清楚，他又加上一句，牛羊也可以带走，只要你说过的，通通都带走。这里哈，走吧，这个词就是走吧，走吧。然后说，还要为我祝福。这里全是用的这个概念，就是强调。你看之前的时候哈，他说，哎呀，你们容你，我容你们妇人和孩子去的时候，愿耶和华保守你们吧，啊，你们就有祸了。然后在十章二十八节，他威胁摩西，他说你离开我你要小心，再见我你要死。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错了，你给我祝福吧。他让摩西给他祝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这就应验了出埃及记十一章第八节，最后他被赶出，摩西被赶出法老面前的时候，他说你一切的臣仆都要跪下来要求我，求着我离开，然后我就这么离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实际上法老也跪下来，因为他说话的口气全是哀求的语气，那么他的臣仆就更不用说了。三十三节哈，说埃及人在这民，就在以色列身上强硬了。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就是刚硬的意思。这个词就之前说法老的心刚硬了，然后法老的臣仆刚硬了，埃及人刚硬了。他们从前如何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刚硬，他们现在也如何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事上刚硬。他们刚硬了，他们刚硬不是不让你走，他们刚硬就是说你赶快走啊！他们刚硬为了就让他们赶快的离开，因为他们说我们都要死了。埃及人真的信了，不过信的有点晚了。神通过在埃及降了所有的灾，然后最后中击杀埃及的诸长子，埃及人确实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他们明白再不放以色列人走，他们所有人都要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不再抵挡，而且这里你看到埃及从法老到臣仆到普通的埃及人，他们内心被这种死亡的恐惧所充斥，导致接下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再给埃及人提要求，提什么都会答应。神在这里呢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三四到三十六，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我们看三十四节，说这个以色列民哈，注意哈，他就把这个面举起来，然后呢，举的这个面呢是没有发酵的生面，然后他们把这个团面盆包在衣服里，然后扛在他们肩头上。我们来看这里哈，你可以把这些想象成一幅画面，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军队是怎么打仗的呢？不是扛着刀，也不是扛着剑，是扛着每个人扛着一盆面，什么面？生面，无酵的面。为了什么？为了预备七日的出酵节。今天来说呢，为了过无酵的人生，就是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所强调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给埃及人给整个世界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一群人扛着一盆面，面里是没有酵的。今天教会的人呢也应该给这个世界的人一个印象，我们在世界上好像什么呢？我们好像一群军队，我们每个人肩上扛着一盆面，无酵的生面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首先在外邦人眼中有一个印象，这群人肩膀上扛着一盆面， 然后里面没有叫。当外国人跟我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这个事情避而远之，他们会谨慎，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不许沾教的。我们肩上扛着团面盆，里边放着没有发酵的生面团。所以说，每一个按照神命令出埃及的人，他不需要在钱、在人生、工作、在其他地方做规划，他只需要做一个准备，扛着一个团面盆，里边装着没有发酵的生面，这就预示着接下来要和整个世界分开，要进入这漫长的除酵的过程。基督徒要预备进入无酵的教会生活，然后神才会为你准备接下来的向埃及人要金银这个事情。你要明白为什么这里先讲扛着团面盆，而不是说先讲要钱这个事情。要钱这个事情是在后头。你们遵行，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你们扛着无酵的团面盆出埃及，神就让埃及人给你生活所需的。所以说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包括接下来他们要进迦南地，他们所有的这些金钱财宝都不是他们自己赚取，神会为我们预备，我们教会侍奉我们所生活所需的那些吃喝的东西，包括穿的东西，这些不需要为我们愁。但是 前提是你要扛着没有酵的生面盆离开埃及。三五节，然后以色列的后裔就按着摩西的话行了。这里呢应验了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三节的摩西的预言，神借着摩西所说的预言，也应验了出埃及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摩西在蒙召还没有去见法老的时候神所说的预言，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而且那里的时候，也最早的时候还讲过，不光要金银还要衣服，所有按照神的命令过除酵节的，神不会让他们在世界上蒙羞，所有今天在教会上坚持真理坚持除酵的，神一定不会让我们蒙羞。最近有很多人羞辱我们，说要都按照你们这个要求，在教会不能干这，不能做生意，不能干那啊。那么有几个人会信呢？我们天天听到这样的畜生说这种话。有的人说，说我们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圣战分子瓦哈比，说是极端分子，走极端，说让人在教会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这个罪不能犯那个罪不能犯。难道圣经说的不就是除教吗？这些畜生为什么他自己不好好信，他们和他的教会也不遵守神的道，他还想来搅扰我们，这真是可咒诅的。这种人不会真正出埃及的，我告诉你，这种教会也出不了埃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信呀，你就彻底的信，你信既要守逾越节，你要守除酵节，你既要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赦罪的真理，你要在教会当中一生不断之久，在这个教会当中除掉这些酵这些罪恶。你可以放心，当我们这样真正去信的时候，神不会让你蒙羞。这间教会到今天没有几个人，有一些来了之后也离开了，但是我们真没有饿死，我们这间教会也没有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聚不下去。因为只要你坚持逾越节，坚持除酵，坚持这样的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去除掉罪恶，神会让埃及人为我们预备所吃喝的东西。一个没有除酵的教会是他养埃及人，一个坚持除酵的教会是埃及人养他，这是上帝给基督徒安排的两条道路。而且呢， 这里实际上也应验了在400年前，就是创世纪15章14节，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发的预言，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事情神自古的时候就说了。所以说我们过逾越节，我们过除教节，我们教会信得越彻底，信得越真，你就更不需要怕。有的人害怕，有的牧师也害怕，有的人告诉我，那都像你这么讲道，都像你这么管教会，那教会没人进来了，没人进来拉倒，没进我们自己家人去，有一个来一个算一个，管那么多干什么？难道我们要怕没有人来聚会吗？只要这个教会讲道是真的，只要这个教会神真的同在，有这样的圣餐，有从神那来讲道，有这样的除教节，我管你爱不爱来，你不爱来是你自己的损失，那不是我的损失。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也不在乎这些搅扰我们的人，你爱来就来，不来拉倒，你不来上帝保守我们照聚不误啊，损失的是你自己，不是我们。36节，耶和华必在埃及人眼中，在埃及人眼前将恩惠赐给这民，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会答应他们所要的啊，他们就答应了他们所要的，预言都实现了。然后这里再次跟11章3节强调的一样，这个恩惠啊，埃及人善待以色列人，今天世人啊，他尊重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那些生命神学冲说，哎，圣经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啊，要活出来行出来啊，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的行为。埃及人看以色列人给他做过什么，以色列人干了400年，行为够好，在世人眼中来，就生命神学来说，哎，这真活出来行出来了，哎，照样不放你走。但是遵着神的命令除教守逾越节的时候，埃及人就放你走，还给你钱，还给你，不说给你钱，给你生命生活所需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个教会能在世界上站住，能够在外邦人当中站住，不是靠我们自己争取来的，乃是神让我们蒙恩。你看在不久前以色列人还在那烧砖来，然后没几天他们就被放出来了，而且带着一大堆的金银出来，这完全是出于神。诗篇105篇37节说，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诗篇105篇38节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当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命令去遵行的时候，你只要走，什么条件都答应，真的是这样。后来说他们就掠夺，就剥夺了埃及人。圣经说，掳掠人的必被人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人刀杀。今天来说，奴役人的、抢夺人的必被人抢夺。但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要有。我们看到神让这些奴役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反成了被奴役的。上帝的军队打仗是怎么打赢的？不是靠着刀剑在埃及打赢的，乃是靠着神的灵打赢的。所以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教会在世界上所有的得胜都是耶稣的得胜，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只是跟在耶稣后面得战利品，一切的恩典拯救得胜完全出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里实际上是神在为以色列人复仇。神不单击杀了埃及的诸长子，而且呢，因着埃及人400年对以色列人的奴隶，上帝要夺取他们的金钱。埃及人的富足从哪里来的？奴役以色列人得到。所以说这是公义的，400年不能白给你干，把钱拿回来。这就是上帝的所做的事情。所以说 无论是上帝击杀埃及诸长子，还是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把埃及的钱夺去，这完全是公义的。哎，今天看到一些畜生说，哎，上帝太残忍，哎，上帝太不包容，太没有爱。我看有很多人基督教里的人也这样说，这些人真是畜生啊。37-38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牛群并羊群牛群同他们一同上去。注意哈，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那拔营，然后往哪去？往舒哥这个地方去。在这里讲一下，从兰塞到舒哥，兰塞呢就是以色列人为奴400年，服苦役，被埃及人压迫，所为法老建造的基火城。兰塞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血泪的日子，为奴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从前没有信基督，没有来到教会之前，在世界上为奴的日子，做罪恶的奴仆，做世人的奴仆，做法老的奴仆。舒哥哈，舒哥就是帐篷的意思。这里这个舒哥呢，跟创世纪33章雅各的那个舒哥不是一个地方，但是在信仰这个名字里边的信仰的含义是通用的。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房屋，又为牲畜搭帐篷，因此那个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舒哥这个词，它就是逾越节，它就是说以色列上帝给以色列颁布的那个祝棚节的那个棚，为牲畜搭一个棚，住在棚里面，住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从为奴的地方到了哪里？到了上帝给他们这些羊群搭的一个棚，进入教会，进入安息。比如说在信仰当中呢，这表示从魔鬼的权势之下，从法老的恶之下脱离出来，然后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家。啊，从兰塞到舒哥呢，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含义。注意下面，荷尔本说约有60万，但原文是这么说的。约有600个1000，注意这个词哈，而且说是步行的勇士，啊，这原文说的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呢，原文没有说60万，说600个1000，这个一千就是说，圣经说千夫长所带领的那个军队，以千为单位，啊，然后都是什么？注意哈，不是步行的男人，这原文是强调步行的勇士，就是步兵的意思。这个词在原文强调的是有战斗力的能打仗的士兵啊，也就是说很显然在这里圣经的这些词把这里形容成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啊，当然这里还有孩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壮大，虽然经历了400年法老和埃及人的苦害，虽然连男婴都被扔到河里，但是到出埃及的时候还是成了60万，光这种能打仗的男人就60万，下埃及的时候75人，出埃及的时候光男人就有60万，光步行的这种步兵就有60万。然后在民数记11章21节，摩西抱怨的时候也说过，步行的就步行的男人有60万。在民数记1章呢，有确切的人数，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数点人数的时候，共有603550名。神在逐步实现对亚伯兰的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我看38节，38节荷尔本说什么？闲杂人，但原文说原文的意思是混杂人，甚至有极多混杂的人和他们一同上去，和牛和羊，有极多的牲畜。我们注意38节哈。38节实际上是为圣经后面埋了个伏笔，因为在圣经当中呢，第一次提到这个闲杂人，原文是混杂人的意思。我可以告诉你哈，荷尔本好像有3次提到闲杂人，但是原文有2次，第一次是在这个地方，第二次是在尼希米记13章3节，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哎，往上点，也就是说，关于闲杂人的话题呢，关于闲杂人的这个相关的真理呢。从这一节开始，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尼希米记的那章那个地方结束。整个旧约这几百年的跨度里边，你要注意闲杂人在以色列当中做了什么。这个闲杂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混合物、混杂的人 或者说经线和纬线连在一起，指的是以色列人跟埃及或外族人通婚的后代。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呢，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然后他闲游在以色列当中，然后和一个以色列人呢发生了争斗。这个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以色列人所生的儿子，他就亵渎耶和华的圣名，最后这人被兽打死。这里主要是指在信仰上混杂的后代啊。然后在尼希米记最后一章，就是十三章三节呢，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和一切闲杂人绝交。在那里指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跟那种什么荷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这种混杂的这种人和他绝交。注意哈，这些人呢不是单纯的外邦人，也不是单纯的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混杂。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信仰上是混杂的，因为圣经有外邦人得救的例子。但这些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是杂种，因为他们信仰混杂了基督信仰，也混杂了埃及的东西。对，你看尼希米记六章十七节提到呢，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孙子呢，跟何伦是何伦撒巴拉的女婿，然后在犹大有很多人呢跟多比亚结盟，多比亚是什么？亚拉的儿子，施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些人就是今天混到以色列、混到教会当中的这些混杂人。何尔本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说，他们当中的闲杂人大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哭嚎，谁给我们吃肉呢？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哈，何尔本说闲杂人，但那个地方呢，他和这里这两处用的不是一个词儿。那个地方这个闲杂人，他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的意思，也可以说闲杂人的这个群体。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呢，那里虽然在原文和这里不是一个词，但是那里其实跟这里是有关系的。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呢，实际上没有强调这些闲杂人是否是以色列人，但是强调了这些闲杂人的言行。你看他们闹事之后，他们起贪心之后，以色列人开始闹事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吃到鱼，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枯竭了，除了这马拿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然后这些闲杂人呢，对以色列人信仰是有影响的。在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大起贪欲的心，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又哭嚎又闹，说谁给我们肉吃。所以说闲杂人啊，最终啊，他能将教会变成一群乌合之众。我在出去学真理，包括很多神学院，包括很多教会，在我们建立教会之前呢，我就真的经历过这个事情。实际上很多教会最终变成贼窝，就是因为里边的这种杂种闲杂人太多。你要知道闲杂人是来干啥的，闲杂人不是来追求赦罪和永生的。这些闲杂人他为什么跟着以色列人？很简单，看到了神迹，知道有神，然后也看到埃及人给以色列人钱，他们只看到这些。我告诉你，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在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能被闲杂人挑起来闹事？原因很简单，他们想在教会要别的东西。弟兄姊妹哈，在教会当中，除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除了追求赦罪和永生，然后不断的除教，有没有在信仰上其他别的好处呢？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他不是为这些来的，他为了另有所图，那么他就是闲杂人。有人来教会是为了找媳妇，有人来教会是为了搞个直销做个生意，有人来到教会还有很多藏着的不知道的一些污秽的东西，这些我们是见过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 他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追求永生，他也不是为了过这种除教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像尼希米记十三章一样，听见这律法就跟这些一切的闲杂人绝交。因为闲杂人是可以跨种族传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闲杂人你会看到他在旷野的时候呢，他让以色列人顺从他的贪心，最后引诱以色列人发怨言，然后使以色列人呢从追求属灵的好处开始追求属世界的好处，最后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到旷野。他们虽然来到教会，来到以色列跟以色列人通婚，他也看到神迹，但实际上他想要钱，想要好处。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吃到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以说弟兄们， 圣经从古到今告诉我们，在出埃及的路上，在我们聚会的路上，在我们追求属灵福分的路上，会有很多闲杂人跟我们一块上去。今天有很多人用各样的原因来到教会，神呢也让这些人在教会当中看到了神迹和奇事。就像那个时代，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得到金钱。所以说闲杂人看的是这些。在耶稣时代，耶稣也说过，不过今天教会当中有可能来到教会，有可能跟着我们，他贪图两样，一个就是神迹。我们教会当中神确实赐给我们很多神迹，这个呢只有来到我们教会的人他才知道，他看到神在我们教会身上有神迹，他眼睛瞪大了。然后呢还有的就是不花钱就能吃鱼，所以说很多人愿意跟着一块去。今天很多的，我可以说假教会就专门喜欢用这些东西勾引人入教。他们有什么年轻人团契、爱宴，给你介绍对象、介绍工作，叫你出去打个球、打个游戏，带你出去看个电影。有人新来教会呢，这新信徒可以聚餐的时候不花钱啊，整天有聚餐，有这温州人教会都这样，我看到很多改革宗的人也这样，很多神伟神学也这样。哎呀，要让来到教会的新人感受到主的爱，实际上就吃好一点，然后这其实就是想办法勾引闲杂人进来。最后我可以跟你说，灵魂没勾来，鬼魂勾来了。在今天呢，有很多所谓的什么做自媒体的大 V 啊，实证人士，在那不停的宣扬因为基督教而带来的民主宪政自由，鼓励人移民享受西方的福利啊和免费教育。我看所有的这些人啊都是混杂人，这种信仰进不了神的国，你跟着这些人走你也玩完。所以说弟兄姊妹，闲杂人实际上是以色列人一个教训，从出埃及记这里开始直到尼希米记结束的时候，你要知道这跨度有多长。闲杂人附在以色列，闲杂人在教会吸血吸了有多久，他们从进来那一天就是心术不正的。我见过很多人来到教会的联系我的时候，牧师为我祷告，我缺钱，牧师给我祷告，我日子过得清苦，天天哭穷，其实一点不穷。牧师给我祷告，我想找个对象。牧师，我在外头，我在外国，能不能给我募捐点，让我能够完成我的学业。牧师，能不能给我找个对象，给我介绍个姊妹。听懂吗？这一些人，就这些人一开始就是冲着这些东西来的。哈哈，最终教会没有改变他们，教会被他们改变了。最终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就是这些人的功劳。你会发现当这些人带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没有把他们带进除教节，反而他们把教会变成一个妥协的教会，一个行淫的教会，最终教会被拆毁了。所以说关于闲杂的信息从出埃及记这开始直到尼希米记，以色列人吃尽了苦头， 到最终尼西米记那个时代的时候，就到了旧约最后那个时代的时候，没办法分开吧。但是分开半条命也没了，虽然分开整个教会也已经千疮百孔了。唯愿今天我们啊，也包括那些听我们讲道的牧师基督徒，能从这里学到教训。这些事情源自于圣经真理，源自于上帝真理的原则，也在我们的教会生涯当中，我们也吃够了这样的苦头。五年的时间，建教会五年了，闲杂人让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当我们跟闲杂人分开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自由，但是他们已经附在教会身上吸血太久了，消耗了教会属灵的精力，使我们卡在某一项地方，不能够彻底的前行。所以闲杂人不要来我们教会，闲杂人也不需要听我们讲道，你去听那些名目讲道，听那些能满足你需求的人去讲就行，因为那些才是属于你的啊。39节到40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39节哈，说然后呢，他们就烤了那生面团，就是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扛出来的，强调无酵饼，而且说哈，真的没有发酵。圣经在这里每个字说得很清楚啊，无酵生面团确实没有发酵，因为他们被从埃及驱赶，不能延迟，不能单延，甚至没给自己预备食物。也就是说，还是接续上面之前讲的真理，首先预备过除酵节，而不是预备吃喝。基督徒的人生先别想着赚钱、工作、结婚那些世俗的事情，先想着除酵逾越节啊。所以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非常急的，甚至连自己的食物和未来都没有预备。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保守，神今天不让我们想太多，因为我们要快快的出埃及。当你想的太多的时候，当你在世界上有太多属世的牵挂的时候，你没法真正出埃及，你也没法进出教界。40节说，以色列的后裔在埃及那个地方停留了430年。创世纪15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41、42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41节哈，所以也这样说，然后430年到了尽头，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耶和华所有的军队从埃及出来。在埃及是什么？奴隶。出埃及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在世界上是世界魔鬼罪恶的奴仆，来到教会，来到圣山，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完全不同的人生。42节说，这一夜是为耶和华守的夜，耶和华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就在这个夜，就在这个夜晚。这里反复强调这夜。说这是为耶和华守的夜，关乎他们所有以色列的后裔，关乎他们的每一个世代，就这个意思。那个夜也关乎到今天。新约马太福音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守逾越节，守圣餐，聚会，除酵，这是世世代代教会全部要遵守的真理，是为耶和华而守的逾越节。我们看43到47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历史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羔羊，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的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 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我们看四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这个律例啊，就是这逾越节的这个律例是什么呢？有明确的戒令啊，就是关于禁止的事情，说所有的外邦人禁止吃它，外邦人和不信的没有受洗的绝对禁止领圣餐。我见过有一些教会哈，西方的有的外邦人，他写过一本关于关注，就是他观察基督教的一些书籍，他说那牧师就想办法讨好他，甚至说，哎，我把圣餐给你吃，你不信不要紧，给你吃圣餐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四十四节，但是每个以色列人哈，用银钱买来的奴隶，第一哈是你买来的，花钱买的，然后呢又给他行了隔离，说那时候他可以吃，他可以吃他。我们看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就创纪十七章，所有男子呢要受隔离，然后呢作为在身体上记号，然后你和你家里生的还有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隔离。你会发现圣经对于守逾越节宴席吃圣餐这个事情并不是按血统分的，因为家里生的可以吃，外人哈，外邦人只要是花钱买来做奴隶的可以吃，这两样实际上是看作同一等的。也要说今天来说，牧师哈，牧师建了个教会，首先牧师的教会呢肯定是从自己家开始的，牧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他自己家生的人和从外头进来的都算基督徒。但是我强调一下，这个从外头进来的你要注意啊，为什么把从家里生的和从外头买来的奴隶作为一例，你要听清楚。在这强调是什么呢？必须全然顺服教会的教导。那牧师自己的妻子和他生的，那肯定是听牧师的。然后从外头买来的奴隶是什么意思呢？他在今天含义就是说，他来到这个教会，他愿意在教会当中成为奴仆，有顺服的心智，愿意甘心顺服教会的教导，无论是认罪也好，还是在教会当中所有的教训他都愿意守，他立志遵守并且照着遵行，又在教会受过洗，这个才可以。我再说一遍哈，本身所生的自己家人自己孩子，还有什么外面进来的信徒，但是呢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必须在受洗，第二是必须是什么，有全然顺服的这种奴仆的心智。教会安排你认罪，按圣经让你认罪，你都要认，无论是拜偶像的、吃血的、贪财的、淫乱的，包括内心伤受那些污秽的东西，都要把它承认，把它解说出来。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些情况，有时候让人认淫乱的罪，让人认贪财的罪，不认，甚至跟我们翻脸了，这个我们教会是不给他办圣餐的。他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在教会当中绝对的发誓承认这些东西他做过啊，然后承认我们教会才能给他去办圣餐，是要在主面前保证的。然后呢他又要甘心的顺服教会对他的教导，教会让他不能干什么，不能在教会卖牛羊鸽的，不能在教会贪财搞那些坏的东西，他必须完全遵守，然后在教会受过洗，两者兼备，这个教会才可以办圣餐。四十五节，寄居的和受雇佣的禁止吃这个宴席。寄居的和雇佣来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在今天啊，实际上我们这么去，我们是神让我们这样领受， 就是很多人呢跟我们教会有关系，但是呢他只是有这种网络听到的关系啊，我们给他发一些我们教会的音频或者是视频讲道啊，这种呢就属于是寄居的。还有的是什么呢？他观望，一边听我们讲道一边听其他牧师讲道。然后呢有人更奇葩，他说我两样对比对比啊，我挑着听，然后我多元包容，我共存，或者一方面跟着我们，一方面想跟着其他有名的牧师，还是给自己留一个后路。这种的不能在我们教会领圣餐。还有不确定要不要在我们这个教会长期待下去的，不能在我们教会领圣餐。还有一种更可怕，在我们教会就是雇工，干点什么事情教会就哎怕是干他什么工的，觉得骄傲的不得了，哎，这种雇工心态的，没有真正当奴仆的。雇工是啥？干了还有好处的。这种的呢也不能在我们教会领圣餐。46节，要在一个房间里吃，再强调一个哈，并且禁止从这个房间带出去，禁止把这个逾越节羔羊肉从这个身体上扯下来，然后带到外头去吃。说这个本体的，包括它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首先是预表基督哈，它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然后从另外一方面也讲到关于教会的真理。就是圣餐必须在这个教会里颁发圣餐的时候才可以吃。圣餐我们不可以拿，他们有的哈，拿圣餐带出去给别人吃，这个是不可以的。离开教会吃圣餐，或者是把这个割裂这个身体带出去，这个绝对禁止，这是不可以的。也要说这个圣餐的真理，相对于一个教会来说，弟兄姊妹，它是一个封闭的，它只针对我们的本会，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你不能拿出去给外邦人表演，或者是表演给他看，直播给他看是不行的。以前有人想听我们教会讲道，他还要求我们教会主日直播给他，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讲道可以给你听，但是这个圣餐我们是封闭起来，你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这个教会符合要求，在这教会领的人才能享受。我们不会把圣餐拿出去，所以说这里全部是对教会关于圣餐的教导，必须在这个教会里颁圣餐的时候吃，不可带到外面给外人吃。所以说这里每一条都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47节，全体以色列的会众都必须遵守，从古到今每一间教会都要守着。48、49，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48节哈，48前面说寄居的不可吃，但48节突然说呢有一个个例寄居的可以吃。我们来看，注意啊，48节说往上，对，对。但是如果有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这样的寄居的，他为什么跟你们在一起住呢？他为了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么要为他所有的男人行割礼，那时候他进前来遵守。后边这注意哈，他就要成为这国的本族人。但所有未受割礼的绝对禁止吃的。49节说，同一种律法对待本族人和寄居者在你们中间。好，往上点哈，我们看这2节。也就是说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另外一种情况，就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但他是寄居的。什么意思呢？他来找我们是为了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也就是说呢，有人联系我们呢，可能是想安立牧师，或者说想自己建个教会，然后他已经有会众，是这种的。这种的呢，他和他所有的男人呢，就他教会的会众都要受洗，然后他可以进前来遵守，他就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成为一个国度的人。这里实际上我们的领受，他是说就属于那种，就是说不是我们本会，当然将来也不可能和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但是他愿意遵守我们教会的教训，他接受我们教会的真理，他愿意成为一个牧师，然后 去以后建立教会，他已经有会众，他这样的人呢，他可以来，然后他和他所有的会众呢要受洗，他就成为跟我们一样的教会，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你们是一家，然后他们是一家，他和他所有的男人嘛，他自己也有一个教会，但是仍然强调，所有卫生隔离的绝对禁止去吃。四十九节说得很清楚，要按照同一种律法来对待本族人和寄居的，就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我们和我们教会，包括那些愿意跟着我们学习真理的，同一种律法，同一种教训，成为一样的名。五十节到五十一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看五十节哈，说然后呢，所有以色列的后裔就遵行了，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按照耶和华吩咐，就命令摩西和亚伦的，说真的遵行了。五十一节说，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说然后这个事情就通过那个日子临到了，通过那一天，通过逾越节那一天，耶和华将以色列的后裔从埃及带出来。这里跟前面一样，他都是在强调什么呢？按照圣经遵守真理，按照神的教训遵守真理，按照神仆人教导的遵守真理，然后上帝的拯救临到。记住哈，不是说你遵行换上帝的拯救领导，而是说你必须满足上帝做事的原则，上帝才开始实现他的应许。这些呢，不是靠你遵守换来的，而是靠你在信仰上信对了，然后神才拯救。这里你看这几节都强调是完全遵行，真的遵行，不打折扣的遵行，然后神的应许才来到。神按照他的按照他们的军队就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啊，所以说你看哈，你在这对比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和十二章的四十二节到二十到四十二节到五十节都在讲圣餐，但是呢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啊，往上一下，然后往上去，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往上去，实际上在讲圣餐在信仰当中的含义，然后四十二节呢到五十节呢，在讲教会关于发圣餐的原则，哪些人可以吃，哪些人不能吃，以及领圣餐的时候需要履行什么，啊，所以整个都在贯穿这样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逾越节的这个上帝的拯救啊，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教会的救恩。是以每个家为单位的，我讲过这个家可以指教会，比如说这圣餐也好，除教节也好，这是以教会为单位的。逾越节羔羊的宴席呢，包括今天主的圣餐，是以教会为单位来发的。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以色列当中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可以看作一个教会，在今天呢，每一间主的教会都是这个发圣餐的它所必须存在的这样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教会之外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属灵的福分的。要么你进入一间真的教会，要么你在一间真的教会学习真理，然后预备建一间真的教会。所以说没有教会生活，没有这种真正的教会生活，认罪悔改除教的生活，人不可能最终得救的。得救是一个过程，当你来到教会受洗的时候你开始得救，然后到最终上帝接你走的时候进入完全的得救，中间所穿插的很长的时间就是除教节，聚会听到领圣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生，全部这些应许都是在教会当中。所以说你看这里说的很清楚，跟教会没关系的，如果不在一个真的教会当中，连圣餐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说这里呢，不单在强调圣餐的真理，也在强调教会的真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